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苏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过去这么多年来都会按时候收听这个节目，也借着这个节目呢，在建立家庭方面懂得回归于圣经，因为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苏琴也知道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也陆陆续续的在听这个节目。那我要鼓励这些新的听众朋友，请你锁定收听这个节目吧。如果你关心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你关心亲子教育的话，希望你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特别是讲到这个亲子教育。很多的父母呢，在教育孩子上面都有很大的挣扎。比如说有些父母就会问我到底是赚钱重要呢，还是陪孩子的成长更重要呢？我要在这里再次的强调，每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呢，都是很依赖父母的，哪怕某一个时刻看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些孩子呢都会很着急。我想起一个听众朋友，在好多年前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师母，为我的妹妹的孩子祷告，只有2岁多，妹妹跟妹夫两个人出外打工了，而这个2岁的这个孩子呢，每一天晚上就在家门口坐在门口，然后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就在想自己的妈妈。哎呀，当我当时听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但是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呀，随着很多父母回归到职场当中的时候呢，教育孩子的时间也就会慢慢的减少。而想念父母的孩子呢，大部分都是和父母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而家长呢，大部分都会用爸爸妈妈赚钱是要给你买更好的东西，更好的玩具，更好的礼物，来推行这样的一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推脱。所以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赚钱重要呢，还是陪伴孩子重要呢？我自己觉得哈，钱花完了可以再赚，但是错过了孩子的最佳教育的时期，就再也回不来，真的再也回不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点到为止，只谈到这。下个礼拜五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有3个重点，在陪伴孩子，如果你没有陪伴孩子的时候在孩子身上会出现的一些缺点。那下个礼拜五请大家一定好好的锁定收听空中辅导。至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教育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难处，你如果想得到帮助的话，你可以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跟我们保持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五三的早上 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礼拜一早上是黄家燕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的早上是由我周素琴在接听你的电话。另外我们也有礼拜四晚上的直播时段，就是7:00到8:00，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也就是下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由我周素琴主持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如果在这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也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写下来，好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再就是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木子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
你好木子妹。
你好，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电话了。
是的，因为工作了，然后也不想占用大家的一些时间，想把时间让给一些需要的人，所以就没有打电话。以为自己可以调整过来。对。
那你现在调整的好不好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调理的还算可以控制住，但是这段时间调整的不是很好。
是，你说说看吧。
周师母上一次给我留的作业我又很认真的去做。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那在做的期间也会让我想起很多他并不爱我的一些理由在阻挡着我。虽然有在做征战吧，就是我选择听从心的，选择正确的，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到。对，因为我不知道错在了哪里，或者是说我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也有问过其他的身边的姐妹，我说你能不能说出神他爱你的理由，他们都很简单的就可以说出来，可是我却很难。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真的相信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吗？我说我相信。他说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就应该相信他是爱你的，你无论怎么做，无论犯了多少错误，或者你被拒绝了多少次，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就是印证。可是我没有理由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这个爱是很大的爱，但是我接受不了这个爱。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爱让我感觉到了压力感。
嗯。
或者是说，他给我的爱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我会去对照自己，或者是说我会去做对比，跟别人一起做对比。虽然我知道我是我，别人是别人，可是我还是会去做对比。我会和其他弟兄姐妹去做对比，我会和其他的牧者去做对比，我会发现这个爱我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嗯，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该得到这个爱一样的那种感觉。嗯，不是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出来的一个词儿。
嗯，
就是很不舒服感。
嗯嗯，
对。
也就是说你还会跟别人做比较，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嗯，具体的讲一下，你会比较些什么东西？
我会比较，打个比方，就是说，我去聚会之前，现在因为没有聚会嘛，之前去聚会，那大家在敬拜的时候会做比对啊，他敬拜的真的很棒，很用心，他真的很爱神嘞，他可以这么无忧无虑的去敬拜，他可以很真诚的去敬拜，我做不到。我觉得我一到敬拜的时候，我会去在意别人是否有看听到我跑调了，或者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看到我。
你怎么知道对方？你怎么知道对方他是毫无顾虑的、真诚的在那里敬拜啊？
就是我不知道，但是看到他们那种很享受的在敬拜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个想法出现。
但是你看到的不是真的吧？不是事实，只是表面而已呀，对不对？
所以，对，所以我就把自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误区里。我就觉得所有人都比我做得好，然后我好像就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在那装装模、做做样子一样。
可能在敬拜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只是装个样儿在那里敬拜。你说还要再做一个比喻，还有什么比喻啊？
还有一个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真的感受到他们很认真的在去思考神对他们说的话，然后我呢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故事一样。
嗯，
就我曾经是跟我的牧者做了一个比较，其实因为我的牧者他是一个很爱我的一个牧者，然后呢就跟他，因为有一段期间我是很软弱的状态，那我们两个会是就是每周日啊就会都会在一起敬拜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牧者他满身都在发光，然后我不敢靠近，包括他在读经啊或者祷告什么的，我都觉得他好棒啊，然后他带领的教会都好棒，但是一到我这就觉得我读经啊祷告都好虚假，一点都不像，就像已经打好了草稿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呢，其实呢看所有的人都比你好，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问题是在哪里知道吗？你的自我形象出现了问题。
自我形象。
你有听过自我形象吗？
没有。
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的不正确啊。
因为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到长大，其实是一直在不被认可的一个状态下成长出来的，到社会上也是在不被认可，所以
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自我形象不是只是看在镜子里面看到的你自己，除了外在之外呢，还包括你的想法，你的样貌。一个自我形象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呢，他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有负面的自我形象的人呢，就常常怀疑自己，感到不安。
嗯，
你会常常怀疑你自己对吧？
是的。
你会在众人面前感到不安吗？
嗯，会。我会觉得就包括现在在工作的地方，同事们也是有这方面对我的一些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什么。我
可能他们没有指指点点你啊，对不对？他们说的是别的事儿，但是你却认为他们在说你，是这样吗？
嗯，是的。
你觉不觉得你在工作上面，或者是你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不觉得。
那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嗯，不觉得。
你看到镜子里面的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开心？
不开心。
你觉得你喜欢你自己吗？
嗯，我不喜欢我自己，我是特别恨自己的那一类型的人，就恨到骨头里的那种恨。
所以呢，我刚才说了，自我形象出现了问题。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话，你今天就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你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
嗯，还是靠那个药物来助眠的。
不吃药的话睡不着。
嗯，不吃药的话几乎是整晚都在做噩梦的状态。
哦，如果吃药的话晚上睡得好对不对？
嗯，三四个小时左右吧。
我觉得你要去正式的去认识一下自己的自我形象，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其实刚才我问你了几个问题，你都是很负面的，所以你是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健康的。那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那刚才我也说了，你的睡眠一定要充足。我可以问问你，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听音乐。
听音乐。嗯，要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一，睡眠要充足。第二呢，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听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听你喜欢听的诗歌，这些都是好事儿来的。你有没有对着镜子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会笑？
嗯，有，是只有在听节目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那你自己要练习一下，就是当你戏耍完了之后呢，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时候呢，你要学着微笑。这三点你先记住：第一，睡眠充足；第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第三呢，对着镜子自己微笑。
嗯，
还有就是放松，享受你的生活，不用想太多。你不要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两个人在那里讲话，你就觉得他们在讲你，这个想法都是不对的，明白吗？
明白。
你就好好享受生活，你那里今天空气怎么样，天气好不好，有阳光，空气又新鲜，哇，真的是很高兴啊，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就找一些开心的事情，享受你的生活。还有你在你睡觉之前列出你十个自己的优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啊，对不对？有吧？
可是我没有优点呀。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叫你做功课。我现在讲了第五点，就睡觉前你学着去写出你的优点。你现在告诉我说没有，对不对？希望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能够想出一个优点来。每一天都想，每天都想一个，不是重复的，明白吗？
明白。
嗯，那第六个就是停止批评自己，尽量的接纳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敬拜的时候好像是在敷衍了事。你要告诉自己，我现在来的教会敬拜神，这本身就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了， 对不对？
对。
为什么批评自己呢？为什么跟别人比较呢？好像别人都比你好，没有啊。所以停止批判自己，尽量的接纳你自己。好，那再进一步的我问问你，你对你的发型满不满意啊？
满意。
你的服装满不满意？
满意。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穿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因为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漂亮的衣服的话，也能够让你自己觉得高兴啊，对不对？
嗯，
让你的眼睛前面一亮，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你自己开心，别人看到你开也开心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做你自己，你就是你，没有第二个你了，你是独一无二的，神造你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
对。
对呀，就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不要每天比较。我希望这八点呢，我今天很具体的讲了这个八点是建立你的健康的自我形象，这八点你能够照着去做。
记住了，八点。
你都有记住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记住了。
第一点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第一是睡眠要充足。第一是睡眠要充足。嗯。
第一点睡眠要充足，第二点要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论诗歌还是音乐都 OK。第三点要对着镜子去微笑。
嗯。
第四点写出十个优点。
就是第四呢，就是放松享受生活，不要想太多。第五个就是写出自己的优点。
对，然后
第六呢？
第六接纳自己，忘了。
不要批评自己，先不要批评，然后接纳自己，接纳现实，
对，
好不好？
对，
嗯。第七呢？
我真的有记住，第七个就是，第七个，稍等我想一下。第七个是忘记了。
不要紧。
第七个真的忘记了。
你真的很棒，已经记住了这么多。第七个就是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就是弄一个你喜欢的发型，然后呢有特色的衣服，让自己的眼睛一亮，就是很开心的去生活。最后一点是什么？
不要论断自己。
最后
不要批评自己。
最后一点就是做你自己。
哦，对，
做自己。哇，
差不多也真的记住了。
嗯，好棒哦，我觉得你真的是好棒。所以呢，其实你是可以慢慢慢慢从这个原生家庭的痛苦当中走出来的。继续努力，我们愿意继续的陪伴你，好不好？
好的，谢谢郑师母。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有任何难处的时候呢，立刻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嗯，好，我知道了。
好，再见。
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
神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啊，看着这个中秋的月亮，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因为无论月缺月圆，你都在我们身边。你说你一定爱我们，爱到底。
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笑。你赐他荣耀。
亲爱的家人，空中辅导祝福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主耶稣永远爱你。
韩姊妹你好吗？
你好叔叔。
你好韩姊妹，
有点事情要问问你。
哦，没事的，你说吧，什么事情呢？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问你们我这个有这个问题吗？有这个问题我就当时那个廖医生也建议我不是不要停药嘛，我就想问你，在就是我现在如果就是以后我好好的跟随耶稣，依靠这个信仰，依靠耶稣，我能不能就再吃个一两年药，我想停药这样呢，就把自己交给耶稣，凭着信心来把药停掉这样的也可以吗？我不想去问医生什么，我感觉现在我也吃了两年多药，感觉自己还可以吧，反正一算稳定的时候，我不想一直吃药，我就说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信，好好的跟随耶稣，能不能凭着信心来呢？
韩姊妹啊，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是因为不想吃药的缘故信耶稣吗？
也不是，我之前
非常好，你告诉我说不是，我们信耶稣跟吃药不吃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不对？对吗？
但有时候我也想求耶稣能够医治我。
那姐妹，这是后面的事情，大前提我们信耶稣是因为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愿意在耶稣面前悔改，愿意相信耶稣，愿意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会有一些家庭的问题，也有些人也有一些婚姻的问题，也有些人也有疾病的问题，在这么多重大的问题当中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对吧？
对。
好，所以你要弄清楚哈。第三方面就是，当我们患了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很渴望神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疾病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对不对？
对，我就想，
所以呢，
对，
所以这是三部曲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是信耶稣就是想让神来医治你的疾病，这个是错误的。那我今天给你整理了一下，那你现在的问题，你说你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那你吃药吃了两年多，而你一直纠结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不可以停药，对不对？
对。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纠结可不可以停药？
停药的主要原因不是也是上次说了吗？你想要一个二胎吗？就是我想跟我两个父母他们商量，我以后如果要个二宝，我自己跟老公如果忙不过来，想让他们帮帮忙带一下小孩子上幼儿园这样带。我就想着，像爸妈这两个父母还能帮我们一下的时候，想要趁自己这个年龄。
想要二宝跟停药不停药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要小孩子的话肯定不能吃药了，就这样。
姐妹，你要对现在的精神疾病的药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患精神疾病的人他们怀孕的时候呢 医生给的药物是不会受影响的，对你的胎儿是不会受影响的，你明白吗？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我害怕，就是说就算医生说不会有影响，我也担心影响小孩子。
所以你还是信不过医生，对不对？你还是觉得不吃药才能够就是说怀孕。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不是你现在立刻要孩子，你是打算差不多两三年之后有孩子，对不对？
对，至少能病情稳定了，然后看能不能提药。
好，韩姐妹，我建议你啊，我也鼓励你活在当下，好不好？你要活在当下，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一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好好珍惜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今天你竟然有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疾病，你就好好的吃药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你的病情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时候，医生自然会给你减药，当你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医生自然会告诉你说你不用吃药了。但是你现在呢，还没有到那个情况之下，你整天就在那里想，我可不可以停药，我可不可以停药。你这样的话，你会让你自己的疾病越来越严重啊，你明白吗？
就是焦虑嘛，就是现在自己都我其实按虚岁算都37了，就焦虑嘛。如果想要小孩，现在感觉年龄都已经超了，再等几年的话，想要也不能要。
韩姐妹，韩姐妹，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里还是在你的手里呀、
在神的手里。
我觉得你现在说信耶稣，好像是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啊。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应该知道，应该知道神会掌管你的一生啊。你现在都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在安排你的人生啊。你今天想要孩子或者是不要孩子，这也是要神赐给你才可以啊，对不对？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
我之前信耶稣信的前几年嘛，反正信的忽冷忽热的，有时候有糊涂。前几年嘛，没有吃药的时候，稳定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小孩，但是两头父母都怕我要小孩干嘛，要复发的什么，都劝我不要要。我也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你不用去想前想后了，你。想的太多的时候，你的病会越来越严重，明白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是重要的是好好的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的吃药，然后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你的精神好，心情好，你的病自然就会好。你的病好的时候，医生自然会给你减药，减到一个地步，你就不用吃药了。
对。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一直在那里纠结、一直就是一定要按着自己想的去做呢？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你现在的精神疾病的问题呀、你知道吗？
你说就是这个问题带的是吧？
对呀、你一直就是在那里纠结啊，你越纠结你的病情越严重。
你不是纠结吧，就想反正这个停药不停药，我就自己感觉，我以前都是停药的时候我也没问医生，就自己感觉很好了。然后以前在外打工，教会有个讲道的老师，他也知道我跟他说我这种情况，他说看你现在状态很好啊，干嘛？他也就劝我自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不吃药，也要跟上帝说什么。然后最后我就祷告跟上帝说我不吃药了。那中间也到了将近，就凭着信心不吃药了嘛，也将近有多少年？有七八年不吃药吧，感觉状态都还可以，能正常上班什么的。
然后呢？后来又为什么又吃药了呢？
后 后来就是因为颈椎的问题才犯那个病的。
所以你是所以韩姊妹啊，你刚才讲了一句话我要纠正你，不是拼着信心不吃药，信心不是用在这样的时候上面，你不要随便的用拼着信心不吃药这句话讲的不正确。我跟你说韩姊妹，我跟你说韩姊妹啊，我希望你对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精神疾病的药，除非医生叫你停药你才能够停，你不能够自己说我有信心我就停药。如果你复发的时候，你的病情会变本加厉的更严重，那个时候用的药会更多，明白吗？
对，我妈以前说，对，我妈以前跟我说，她说那时候我严重的时候去看医生，我没注意听医生说什么嘛。我妈她有时候说那个医生跟我妈聊的，她说怎么我这如果严重的话，就像到时候一直如果经常复发严重的话，就人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干嘛的。
你
她说就
你既然知道了，你为什么还明知故犯呢？我刚才说了精神健康的知识，韩姐妹，我现在跟你讲过去你妈怎么说，医生怎么说，这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我很清楚地告诉你，精神疾病的问题如果不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吃药，复发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变本加厉，对不对？就是你的脑子会受伤，而且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就是刚才你妈妈说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个孩子一样了。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你就会反反复复的犯这个错误，而受伤害的是谁呢？就是你自己啦，明白吗？
这么有时候我你知道我这个病十几岁的时候就有，我这么多年我都够了，我有时候有抱怨的心，我就说为什么让我自己让我摊上这个毛病，摊上这种毛病的话跟别人身边的人说，如果我都不敢跟轻易不会跟别人说，说了人家会瞧不起嘲笑你这种，我有时候都够我自己这种毛病了，我都搞得我对自己有时候都有点想放弃，我又感觉为什么让我生那个毛病，有时候有点抱怨的心呢、啊、我真的有时候
不要放弃。韩姐妹不要放弃，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疾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有一些人他们有的疾病你不知道而已，别人可能比你更痛苦，你明白吗？现在你患了这个疾病，有方法可以让你好起来，如果你愿意照着去做的时候呢，你自然就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但是你自己却着急不按着规矩去做事情，所以呢就反反复复了，越来越严重了，对不对？
有点麻烦呢。
如果你知道是这样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能够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放下，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人生你的前途包括你有没有孩子都在神的手里面，不是用你的方法，你打算吃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半年两年然后我就要孩子了。你有了孩子，如果你的疾病没有好起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患有疾病的妈妈，没有那个能力去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之下健康的成长啊。那这样的孩子，他的伤害会更大，对不对？
我就想求神医治我嘛，让我能够好起来。
求神医治你，神要借助医生的药物来医治你。韩姐妹你听清楚哈，神要借助医生的药物来医治你，但是你不愿意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神也没有办法医治你。有病就要吃药，我今天生病了我也要吃药。很多信耶稣的传道人牧师，他们患了很大的疾病，他们也要每一天去医院看医生，然后一吃药就是吃一年两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吃药。你要弄清楚啊，不是说信耶稣就不用吃药，这是迷信。 明白吗？
嗯，我知道，就是说信耶稣不能就不吃药。那我就想着，因为我都吃了这么多年药嘛，我想着依靠耶稣能让我早点停药什么的那种。
韩姐妹，我再次的讲，最后一次哈，你想停药的话，有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天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吃药，然后每一天欢欢乐乐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样的心态你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有一天医生会告诉你说你不用吃药了，好吗？
嗯，好好。但是这么，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好吧？
嗯，
就是你身边你有没有认识这些像我这种情况双效的？我有时候心里就害怕，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会不会严重，年龄越来越大，到时候如果严重到那种地步，会不会会疯会傻的那种？你有没有认识，有没有听医生说过的？
我们每一个月的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都有精神健康热线，很多听众跟你一样有双向情感障碍，你害怕的东西是不照着医生的吩咐去吃药，而且不愿意自己去顺服神的带领，自己胡思乱想，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你刚才所说的害怕的结果出现了，明白吗？
嗯，那你说真的，如果自己不好好吃药干嘛？真的有时候严重的话会那种情况。就
那当然，那当然，精神科的医生讲过好多次，复发会伤害你的脑子，一次复发伤害一次，两次复发伤害两次，不断的复发的时候，你的脑子会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化，就像你说的，会变成孩子一样了，好吗？
那我就精神分裂会那样，我感觉这双向也有那么严重吗？
你自己经历过的，曾经没有吃药，现在又吃药了，对不对？
嗯，
你自己经历过的，所以你不要问我，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不要吃吃停停，吃吃停停，继续的吃下去。我希望我用了这么长时间跟你讲的时候，你能够听明白，你能够好好的去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的吃药的时候，有一天你自然不用吃药。但是你不愿意选择这条路，你不想吃药，又自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时候呢，你的药一辈子都要跟着你走。好了，我想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也希望神能够帮助你。好，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好好，
嗯，
谢谢啊。
好，不客气。
惜你，我选择不放弃，
选择不放弃，
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这个环节里呢，我们再次的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我们不单单是欢迎这个宋山老师带领我们为听众朋友祷告之外呢，我素琴在这里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
嗯，是的。
嗯，好啊，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宋山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亲自去带领牧姊妹，她能够听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为她感恩，让她在其中能够有轻松放松自己的时间。神啊，你是最认识牧姊妹的，在圣经里面诗篇139篇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说，你鉴察我们，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意念，也知道我们所行的，所以你是最清楚我们，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和忧虑都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坚固牧姊妹的信心，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和喜乐，慢慢的学习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Amen.
求天父你帮助牧姊妹一个一个的锻炼周师母给他的几个的功课，在之前过去的时候他也有在锻炼，但是呢也有退步软弱的时候。这些的时间都难以避免，在锻炼的时候我们都更需要的抓住你。求你帮助他知道你是与他同在的，一定可以走过这一些的难受的时间，能够慢慢的找到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去认识自己。求天父你帮助牧姊妹看到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是神你所创造的，帮助他能够医治过去所经历到的不同的伤害，重新的做一个你所喜悦你所爱的一个女儿。他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也很需要有好的精神状态去恢复这个的心思。求天父你也借着不同的药物帮助他，特别在睡眠方面可以变得更好，从而改善他的精神的状态。求天父你也纪念我们听众韩姊妹的需要，她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在这个病患之中有时候也受到精神上面的困扰。求天父你帮助她打开她的心，让她也能够谦卑的明白精神疾病，知道自己在这个疾病上面的需要，能够坚持吃药。求天父你加 他有力量在适当的时候也跟医生沟通、
嗯、
可能在用药方面又或者在病患上面的一些的觉得难受的时候也可以有医生去帮助在药物上面有更好的一个协调。
是的，
求天父你的圣灵也引导韩姊妹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信仰，知道信耶稣应该可以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
嗯、
让韩姊妹能够把她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她也是在困惑当中希望在40岁之前有二胎可能我们不少的时候也会受到世界的一些价值所捆绑、
嗯、
但是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专注于你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些的忧虑还有想法其实神你也是希望我们全然的交给你，能够由你亲自的带领、
嗯、
求天父你的圣灵亲自的保守韩姊妹的心，你的恩典能够让她建立对你真实的信心、
嗯、
单单的渴慕寻求你对她的心意，借着祷告放下她的缠累，不被这些的价值所捆绑。
是的，
学习爱自己，活在当下，活出神你所赐给她的独特的生命、
嗯、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周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婆婆今年年纪多大吗？
83了。
哦，已经83岁、
哎、
是跟你住在一起吗？
哎、对。
那很好，我觉得姊妹呀、啊、你有这个福气可以照顾你的婆婆，因为她年纪已经大了、
哎、
对不对？
是。
对呀、啊
哎，他没别的谁呀，除了最虚的，他耳背听不见，给让家里跟他说话是很大声音，他听不见。
哦，耳朵已经背了，
聋了，哎，
是是。那周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我今年55岁了。
哦，55岁，很年轻啊。
哎，当我也当媳妇，也当婆婆了。
所以你又是婆婆、哎、又是媳妇儿，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媳妇儿也是跟你住在一起吗？
对，住一起。
你们
跟我在一个屋里。
哦哦，婆婆跟你住在一起，在一个屋里面，所以你们是三代同堂是吗？
有一个孙子，四代同堂了。
四代同堂，
哎，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啊，你知道吗？
就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给预备的。
我想问一下周姊妹啊，因为你刚才说你是四代同堂，你上面有婆婆，下面有媳妇儿、
哎、
你跟我说你的媳妇儿也很好，对不对？
对，媳妇儿很好。
你能不能够讲一下你跟媳妇儿相处这么好的秘诀在哪里？
媳妇儿她啥都不多嘴，啥都不管，我说我都做饭，做啥饭吃啥饭，没嫌过饭，啥事也都我说了，他也听，他也不多嘴，很好，就这样。
你做什么，
哎、
就是媳妇儿都是听你的，对不对？
哎，他也不多嘴。
所以呢，这个秘诀就是说，媳妇儿听话，听婆婆的话，
哎、对，
对不对？但是、
哎哎、
你是怎么去疼她呢？
我比别闺女还疼的，有啥东西先叫她吃。
也就是说，
一个媳妇啥都听她，她也不多嘴，她也很好，我又不怪她，就这样就好呗。
嗯，比如说她有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怪她；有好东西的时候，
哎、
你先会给她。
对对对，
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娘一样，对不对？
对对，比闺女还闺女的，闺女错了话嗷嗷嚷她顿，媳妇错了我不记上。
哦，
没生过气，很好。
所以跟媳妇儿
婆婆那里，婆婆我来了在年岁，俺那个二嫂没在家，大嫂我她脾气小，俺的婆婆啥都听她的，她说咋子就咋子。
嗯，其实
都怕她，我来了也怕这个嫂子，都一家人都怕她，都是她说了算。
嗯，
婆婆说啥，我也没敢提生过，穷来了她说啥就是啥，我也没敢提生过，也没给婆婆生过气。
所以呢，周姊妹啊，这就是秘诀。你的媳妇儿，你说她娘家跟你们家很近，所以她应该、
哎、
应该是从小就看到你是怎么对婆婆的。你的婆婆脾气暴，脾气急，但是呢，你从来都不顶撞，你顺着她，听她的话，对不对？
对对。
所以
婆婆都是听他的，听大儿媳妇的，啥都听他的。
也就是说你跟婆婆的相处就是说婆婆说什么你听什么，那现在呢就是你做了婆婆的时候你说什么你的媳妇儿就听什么，对吗？
啊，对对对对，他也没强当过家，也没也啥事不过商量就做了，没那样过呀，媳妇都是很好，哎，有啥事都是跟我说，马来马来的很好。
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秘诀。
我在主爱里珍惜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
所以姊妹呀，我今天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借着你的电话可以再次的提醒听这个节目的每位这个婆婆跟媳妇儿，就是说结了婚呢，就是婆婆说什么的时候呢，媳妇儿听，但是有一个条件，婆婆一定要疼媳妇儿。当你真心的去爱媳妇儿的时候，媳妇儿才愿意听你的话，对不对？
对对
对，
那是离闺女还闺女的，
嗯，比闺娘都闺娘，
闺女都嫁出去了，就这一个媳妇在跟前，先后没做过谁，但是挺高兴，这都是神给咱预备的，是吧？
太感谢神了，所以呢，也希望神真的是能够祝福你跟媳妇儿的关系，也祝福你的婆婆。我觉得你们这个家本身，虽然你说你一个人信耶稣，但是呢，你们之间的这样的相处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
那为你感恩，我们也为你的婆婆祷告，希望你继续的为她祷告，让她能够真正的打开心门信耶稣。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
这个周姊妹的婆媳关系能够有所和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婆媳的问题带给家庭很大的一些破口。
嗯，
希望这个见证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吧。
嗯，
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宋珊呢，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跟听众朋友见面好吗？
好啊。
嗯，好，那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再见，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